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星期四9月3号将6间位于伊朗、阿联酋和中国的实体列入被制裁的实体名单。美国政府认定这6间实体参与了规避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支持之前已被制裁的中长石化有限公司继续参与出售伊朗石化产品。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5间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从事与伊朗石化产品有关的重大交易的实体亦都实施了制裁。国务院还制裁了被制裁实体的首要高层管理人员。最新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一间总部在上海，其余都在香港。这些实体包括上海智航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在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在过去的周末里面，中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对西藏的控制，继续损害西藏人民的人权、宗教自由和尊严。然而，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拒绝反思，以聚焦他和北京之间空洞的贸易协议，并保护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常良好的友谊。拜登在声明中还指责特朗普总统是过去30年来第一位没有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过面或者通过话的美国总统，亦都没有依法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拜登说他当选之后将会美国的价值观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会见达赖喇嘛、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裁侵害西藏人权的中国官员、扩大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藏语节目。英国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将会在伦敦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庭，调查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或者是反人类罪。这位人权律师曾经领导了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因为巴尔干战争而受到起诉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过的杰夫里莱斯，他应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请求来调查针对维吾尔人的持续暴行和可能的种族灭绝。这个法庭预计将会在明年举行的为期几日的听证会上披露新的证据和证词。尽管该法庭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他是让中国为他对待维吾尔和其他特缺少数民族的方式负责的最新尝试。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反恐和维护社会治安为由对维吾尔和其他特缺少数民族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在星期五9月4号结束6日的访问台湾行程，启程回国。台湾和捷克交流热络，却可能引发中国后续的报复。对此，曾经遭遇中国制裁过的布拉格市长贺瑞卜不以为意。他说，中国对捷克的经济影响力其实很小，而两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捷克学者亦都指出，中国外长王毅的恐吓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如果真的要祭出制裁，象征意义大过实质的经济冲击，而且可能会反复遭到部分欧洲国家围剿，伤人更伤己。包括面书在内的多间美国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加紧了对各自平台上信息内容的审查和监管，对抗网络上有关2020年美国大选的不实信息。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星期四发表声明，称面书将在11月的大选前的一个礼拜里面禁止刊登任何新的竞选广告，理由是面书将会无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确认广告里面所描述的信息是否属实。此外，面书将移除任何宣称出门投票就会感染新冠病毒的贴文。美国执法当局宣布捣毁了一个贩毒和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华人集团，并查获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现金、贵重物品、毒品和武器。美国一位联邦检察官星期四9月3号在乔治亚州萨瓦纳市召集的记者会上说，美国 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最早在2015年怀疑有人经由萨瓦纳市海港非法入口鲨鱼刺，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以加州居民吴兴少为首的一个犯罪集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宣布开放美国的猪肉和牛肉进口的问题持续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朝野的争议。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篇报道。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国的外交官施加新的限制，并且指责北京欺负邻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采取新的限制，去实现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项。蓬佩奥还指责中国欺负他的邻国，并且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的对等性。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requiring approval for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o meet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蓬佩奥说，今日他要宣布国务院制定了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者是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前必须要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他们的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也都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位的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号被适当标注为是中国政府账号。蓬佩奥还提到，副国务卿克拉奇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出的一封信函，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人权以及是大学捐款的威胁。
These threats can com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funding for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ntimid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蓬佩奥表示，这个威胁可能以非法资助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是不透明的人才招揽等形式系出现。美国执法机构最近起诉并且逮捕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在美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任职的人，其中包括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研究人员，以及是一名中国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表示，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中国在美国的校园开办的所有孔子学院。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以显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了中国在美国境外的一些行为，虽然他说美国希望中印边境局势得到和平解决，但是他指责北京欺压邻国。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a clear and intensifying pattern of bullying.
蓬佩奥表示，从台湾海峡到喜马拉雅山，再到更远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一种明显以及加剧的方式欺凌其他的邻国。这名经常受到中国官方媒体抨击的美国国务卿表示， 中國的欺凌行為在南中國海亦都非常明顯，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為此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在上個星期對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的中國公司與個人進行制裁和簽證的限制。蓬佩奧表示，美國對300多艘掛有中國旗的船隻在加拉伯哥斯群島的附近活動表示關注。他說這些船隻幾乎肯定在進行非法的捕魚。他還說，鑑於這種海上不法行為，在上個星期舉行的國際海洋法法庭選舉當中，北京的候選人獲得了棄權票，並且比其他任何候選人都多，亦都是不足為奇。他說中國是明目張膽違反海洋法公約的國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在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蓬佩奧還談到了西藏的問題。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Continue to call upon Beijing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他們繼續呼籲北京無條件與達賴喇嘛或者他的代表進行對話，達成解決他們分歧的解決方案。自從美國國會議員今年8月提出議案，禁止美國的官方文件聲稱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是 President 以來，蓬佩奧以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職位，即是總書記來稱呼他。蓬佩奧還表示，下個星期他將會與東盟以及印太國家的外長舉行一系列的網上會議，就範圍廣泛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新冠疫情、北韓問題、南中國海、香港問題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宣布對中國駐美外交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通過 Skype 接受了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張榕雙的採訪時說，美國方面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使到美中關係緊張升級的舉動，而只是為了要駐華盛頓的外交官能夠享有中國駐美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這名發言人還回答了美國外交官進入新疆和西藏面臨的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對中共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進行簽證限制等問題。首先，張榕雙問奧特加斯，究竟現在說的是有多少中國的高級外交官受到影響呢？受到美國新規定影響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奧特加斯回答說，
an exact number for you,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if not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奧特加斯說他不知道能否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認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試圖參與大學或者參加過文化活動或者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所面臨相同的限制，如果不是更加繁瑣的限制，所以結果就是美國外交官在中國展開活動期間被迫要面對難以置信的限制和繁瑣的要求，而中國在美國外交官就可以不受阻礙地自由地四處走動。他又說，史達偉助理國務卿和蓬佩奧國務卿經歷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過程，企圖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對話。美國對中國是表示，我們相信一種對等的關係，我們想要的是每個人都有自由和准入的機會。美國的要求是很簡單的，這個就是令到美國在中國外交官亦能夠好像中國在美國的外交官一樣有相同的行為自由。經過多次的嘗試，美國試圖令到中國准許美國的外交官可以有同樣的自由和准入，但是多次被中國方面拒絕之後，美國就說現在就要對你們的外交官提出和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一樣的要求，這個是對等的，這個就是公平。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想令到美國的外交官在中國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更不受阻礙地進行我們在世界各地進行的正常外交活動的話，這個實在是太好的事情了。美國亦樂意放鬆美國對中國在這方面的限制，但是美國不會准許美國外交官在中國有一種行事方式，而令到中國外交官在美國有另一種行事方式，這種情況已經再行不通了。 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生继续问，在去年10月，美国宣布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在一行会面前需要知会美国国务院，那这种新的要求是否一种局势的升级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So again, we don't view it as an escalation. We actually viewed it as an attempt to try and get our diplomats in China to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 and access to pursue normal diplomatic activity.
奧特加斯再說，要重複的就是美國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升級，美國實際上認為這是企圖要令到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能夠有和在這裡的中國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可以從事正常的外交活動。當美國外交官無法令到中方、無法令到中華民共和國和我們展開有意義的對話的時候，所以就一定要是加以用一個對等的回應，對中國外交官實施我哋美國外交官喺中國所面對嘅同樣限制，咁所以呢個唔係升級。咁如果係要形容嘅話，你只可以話而家係拉平，係令到事件更加平等、更公平。咁所以呢個係本屆政府嘅一個特點。你要知道嘅就係美國希望能夠有自由同公平，唔理我哋談論嘅係外交官嘅活動定話貿易關稅等等諸如此類，美國希望呢啲事情係獲得公平。但是美國不再是說我們的外交官要為他們在中國的活動經歷嚴格審批程序，而他們的外交官就在美國這裡毫無障礙四處跑動的環境之下運作，我們所希望的只是要對等。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當美國外交官要求去新疆和西藏的時候，他們會否面對更多的限制？奧特加斯就回答，
Oh,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I mean,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b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奧特加斯回答說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你要知道美國能夠去，但是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並沒有一個對等的中國外交官完全被阻止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去加州、佛羅里達州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可以說隨便你去，你能夠是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美國想要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能夠同樣做到的。美國之音記者張榮生繼續問，美國是否決定全面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他的家屬來到美國呢？
Well, you know, there's always things in the news, and we never broadcast or talk about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these issues.
奧特加斯回答說，新聞裡面總是會報導這類的事情，美國是從來不會對外宣揚或者談論這些問題所展開的內部討論，因為我們希望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能夠作出他們所需要作出的決定。你現在正在看到的就是我們認識到我們確實需要和我們在中國的同行建立建設性的工作關係，同時美國亦正在使到兩國關係的各個階段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對等，而且從美國角度來看要更加是要有雙贏，因為這樣才會更加平等。美國仍知道有很多事情美中兩國可以合作的地方的，副國務卿比根經常說在涉及北韓的問題上，中國在幕後提供了幫助，這個是超級大國所需要做的，有很多存在分歧的領域，但希望能夠達成一致的領域和地方。我們知道已經達成了總統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萊特希澤和姆魯欽領導的團隊對協議當中的部分承諾實際上能夠實現是抱有希望，所以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壞的。美國之音記者張榮生最後就問奧特加斯，他對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香港的和平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的提議有什麼看法呢？
Oh, well, I haven't heard that mentioned yet, but that's certainly a good one. I mean, listen, I always think people...
奧特加斯回答說他沒有聽過這件事情，但確實這是一個好的主意。他所說的意思就是說，經常是想到那些站在歷史前線的人，就好像香港的很多抗議者所做一樣，美國將他們請到國務院，美國和他們當中的部分人見過面，就包括黎智英等等這些民主派的人士，國務院的很多人都跟他們見過面，而國務院亦一直站在香港人民一邊，表示他們必須能夠在一個承諾給他們的制度當中生活。而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和聯合國他們和全世界達成的協議還剩下27年的時間就要執行，他們決定不履行他們作出的這些承諾，所以就認為這是一個災難性的問題，因為他向全世界暴露出中國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諾言和承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榮生在美國國務院的採訪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会扩大开放美国的牛肉和猪肉进口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持续表达反对和质疑。民进党立委就认为应该从国际情势变化角度去看有关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将会开放进口含瘦肉精，亦即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以及是月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虽然蔡英文强调这项的开放政策是根据科学证据，亦是国际标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是真的召开了记者会，质疑此举是否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国民党立委郑正伶指出，蔡英文说开放美猪进口只是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
郑正伶表示，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的过程当中，势必退一步是要得到什么的东西，但是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各位监督的尊严，结果换到的是什么东西。郑正伶仲表示，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食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加危险，不单止影响生殖力，亦都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且加重失觉失调症的等等的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吴崇涵中说，如果未来台湾有幸能够同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在野党必须要做好审视所有条约的合法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因为民主国家的运作一定是经过国际及国内的不断协调来达成最后的共识。之前国民党中央众串连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以及是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亦都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亦都是使到美台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一直是未有具体的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际情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开放美国猪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范文表示，他们在贸易上可能竞争到的日本、南韩都已经陆续开放。对台湾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的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全球生产链已经是改组，这个是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有国家安全有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过程当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上这一班的列车。泛民委员仲指出，执政党会持续和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的工作，亦都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民众反对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赞成的则是只有22%。而另外一份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则是指出，73.3%的民众不支持藉住由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换取台美签署贸易协定，支持的则是17.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禮拜宣布解除對進口的美國豬肉和牛肉限制之後，美國政府今個禮拜提出了一個新的美台經濟倡議作為回應。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維說，強化美台經濟繁榮是三個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所准許的，北京當局不應該有任何激烈的反應。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8月31日星期一在華盛頓保守致富傳統基金會發表講話的時候宣布，美國將會與台灣啟動一個新的雙邊經濟對話。他說這些對話將會探索美台經濟關係的全面範圍，包括半導體、健保、能源以及更多的領域，技術是他的核心。在星期三，史達偉在國務院一場媒體簡報之中被問到美國政府在啟動這個與台灣的新倡議的時候，是否預期到北京當局可能會有強烈的反應呢？史達偉表示，這些必須要看北京的決定，不過美國外交官的工作是要思考那些反應並有所預期。他又說，如果你去看三個公佈以及台灣關係法的條文，他們這個星期較早時所做的宣佈，包括經濟關係、文化交流等，那些都是被允許的，並沒有任何條文禁止那些事，所以他們不應該有激烈的反應，為增進兩國繁榮所做的努力不應該會有所影響。史達偉又說，美國已經宣布國務次卿克拉奇將會與台灣展開經濟對話，以討論彼此合作的領域，目前還在這個新階段的初期，這些對美台都是好消息。他亦都再次對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宣布排除美豬美牛的這個最後障礙的決定表示歡迎。美國在台協會星期一在一個聲明之中說，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將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這場新的高階年度經濟對話將為美台各項優先經濟議題提供深化的連結的平台，有助於開拓新的合作領域，並且強化現有的合作計劃。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宣布這個美台之間的新倡議之後，星期二發推文說，美台關係一日比一日牢固，他很高興彼此很快就要啟動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有一個朝著正確方向的一步，這個對話和六項保證可以作為彼此持續合作的基礎。在美方的宣布之後，各界關注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的細節。對此，台灣駐美代表蕭美芹星期二在雙象圓的簡報之中話俾媒體知，關於這個對話的內容、時間、地點、人數、形式等的細節，雙方正在積極洽談當中。由於涉及領域以及部門包括半導體、5G、醫療、能源等不同產業的合作，目前雙方仲喺度整合以及準備的階段。蕭美芹話：呢個對話是要全面性深化美台經濟關係，佢希望呢個平台除了能夠成為美台常態性對話機制之外，亦都能夠深化並且解決雙方所面臨的實際嘅問題，尤其是在全球快速變動、產業鏈正係重整的時候，台灣必須取得一個重要的地位。對於這個新的經濟對話的形式和內容是否有如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呢？蕭美芹說，由於這些是剛剛提出的新的倡議，具體的未來方向還需要雙方進一步的洽商。他們當然希望它具有長遠能夠帶動台美經貿關係以及台灣長遠戰略利益的功能。在台灣排除美台主要貿易障礙的美豬美牛問題之後，美台雙邊貿易協定是否可能有新的進展？蕭美芹說，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宣布解除美豬美牛的進口限制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但是這些是對國際社會的重要的宣示，表明台灣有能力面對困難的與國際接軌的挑戰，亦都願意去符合國際科學標準，與國際社會做更進一步的接軌，未來在與各國洽談進一步經貿合作的過程的時候，台灣的信任度和能力亦會得到更多的肯定。蕭美芹又說，雙邊貿易協定一直是朝野各黨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十幾年來他相信每一個黨亦都知道，在努力的過程當中，豬牛的問題一直是往這個雙邊貿易協定去進一步洽簽最主要的障礙，如今這個障礙排除之後， 邵美琴話：台灣亦都會努力去爭取進一步同國際接軌，因為台灣已經為此做咗最大嘅努力。喺史達偉宣布美台將會建立新嘅雙邊經濟對話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二喺例行記者會上面再度強調，台灣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佢敦促美國停止提升美台實質的關係，停止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他在香港成家立業，不過近日返回美國的他未來可能無法重返香港的家。在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他不知道自己會否被香港政府通緝，而是他在當地的銀行帳戶已經被凍結，他和黎智英的密切關係可能是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君近日訪問了馬克西蒙，下面我們就聽一聽馬克西蒙以他第一人自述有關的情況。
My name is Mark Simon. I work for a group called Next Digital, which is and the Next Media Group of companies. My position there is basically what we call group director.
我是馬克西蒙，我為一傳媒集團工作，擔任集團總監。除了公事，我主要是為黎智英私人工作的。我從2000年開始為他工作，已經20年了。我視黎智英是我的朋友，他的家人朋友亦是我的家人朋友。去年我參加了4-5場黎智英出席的遊行，因為我們收到了很多消息說有人會企圖對他作出肢體行為。關於我被通緝這件事，香港的《東方日報》說我被通緝，《文匯報》又說我被通緝，警方有我的電話號碼，我有香港的電話號碼，他們以前曾經打過電話給我，他們知道我的律師是誰，律師代表我，如果我被通緝的話，那就是這樣了。我在香港的銀行帳戶已經被當局凍結了。
Hong Kong is my home of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at's where I love Hong Kong. It literally depresses me to know that I can't go back there.
香港是我選擇的家，我熱愛香港。在知道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夠回去之後，我感到很沮喪，我對此也感到擔憂的。但是我為什麼要回去給大家麻煩呢？我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不單只有道義上的義務，還有保護美國公民的法律義務。如果我回香港，一切就會搞我了，其他人談判的神就可能需要為我而作出讓步。如果你跟我一樣並且在香港遇上麻煩，你需要離開香港。好老實講，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聽這些話，但是事實就是不要令到自己因為這場運動成為負擔，不要令到自己成為約束。我不認為西方人應該在示威遊行的時候走上街頭。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提供幫助和做你能夠做的事，但你不應該將自己置於一個會在街上引起麻煩的位置。我認為這樣就太過了，基本上是幫緊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會指著你說，看看這個人，他就是這樣對我的了。
As far as the US government goes, there's something in America, in history, and it's it, you know, an awful thing happened.
而在美國政府方面，美國有過這一類的歷史，二戰的時候發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大量移民來到美國。很多人過去說二戰之後過來的猶太人是希特拉送給美國的禮物。換句話說，我們獲得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人才，我們吸引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人才，而且來到美國或者去到英國、澳洲的香港人正是習近平送給全世界的禮物。如果我們每2年都能夠得到200,000香港移民，或者未來幾年內每年能夠有200,000的香港移民的話，實在太好了。對香港來說會是可悲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可能得到最好最優秀的香港人，但對於美國來說，這個會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We probably ge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but for America, oh, what a huge win that would be.
你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君撰寫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有关日本的政局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近日亦因为岛屿的主权争端、历史以及香港等等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对于日本来讲，中国的威胁亦是经济伙伴。两国关系在后安倍时代将会是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船只近日在有争议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附近频频现身，引发了日本的担忧。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中旬曾经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表示，中国应该是避免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岛屿去周围活动，但是北京声称对这些岛屿是拥有主权，有权在该处是从事执法活动。日本仲曾经指责中国政府的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控制岛屿附近的水域活动。河野太郎亦都曾经在8月4日的记者会上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的船只继续加强在尖角列岛周边的活动，日本自卫队就会将会作出反应。而此外，8月15日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四名日本内阁成员当日是参拜了靖国神社的举动，亦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刘江永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候亦都表示，安倍晋三虽然不再直接参拜靖国神社，但仍然通过献贡品的方式变相参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书亦都公然美化侵略历史，这个亦都是限制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岛屿主权争端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之外，目前的香港局势亦都使到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日前在外交家网站撰文说，由于香港局势，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是暗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底表决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警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市民强烈担忧制定该个法令人遗憾。他还说，中国的港版国安法是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信赖，日本将会继续跟有关的国家协作作出适当的应对。滑铁卢大学教授韦尔奇提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当中，日本认为的主要问题是包括中国对尖角诸岛的侵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以及是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在这些问题上，尖角诸岛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新首相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太可能和安倍有明显的不同。面对中日关系之间的诸多挑战，波士顿大学关系以及是政治学教授格里姆斯亦都认为，安倍的辞职似乎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敌意和合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政治或者中国领导人看待美中关系的方式所驱动。习近平多年以来同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一直是特别强调，这个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立场。因此他不认为安倍的辞职改变了基本的格局，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和日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将他的辞职当作为一个机会，在不丢面的情况底下稍稍改变路线。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就更加好，在这个地方误判或者事故可能会导致军事的对抗。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霍龙认为，安倍的继任者很可能会继续安倍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东中国海加强海保的存在的等各方面的仍然是会和之前相似的事情。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按照他通常的做法行事，进行某一种的测试或者是试图利用机会，特别是在新领导人交接的时候，新首相可能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资本以为基础。虽然会有派系支持，但是他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势力，而下一任首相可能不会好像安倍政府这样迅速作出反应，但是这个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戈大教授柯蒂斯亦都提到， 安培同特朗普總統發展咗非常之密切嘅關係，佢喺過去嘅幾年裏邊，亦都同習近平主席建立咗良好嘅關係。呢啲人際關係係國家以及政府之間是否有信任感嘅核心。佢仲話，如果菅義偉成為咗新嘅首相，佢係好清楚日本嘅國家利益向邊一處，但係佢喺國際事務上係毫無經驗，呢個係令人擔憂嘅一點。在安倍辭職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2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願意是與日方一起繼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以及精神，不斷深化抗擊疫情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合作，推動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發展。據路透社的報導，日本副官房長官西川明宏表示，在安倍和特朗普的通話當中表明，日本願意和美國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導彈防禦戰略。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刊登文章說，如果日本真的是部署美國的進攻性中程導彈，這個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中日關係恐怕將會是地動山搖。雖然日本對中國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它的威脅感到是擔憂，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卻是密密相連。據報導，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今年6月對華出口額相當於對美出口額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從根本上面來說，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國來說，日本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投資來源，因此兩國保持加強經濟關係的動機是更加大。但是他亦都指出，由於新冠疫情，日本和其他國家一樣，亦都非常擔心在重要問題上面不能夠過度依賴任何一個國家。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克爾表示，安倍試圖促進兩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但是他辭職之後，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下一任的首相是哪一個，這個都將會是現行政策的延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尚德商學院名譽教授中川正男認為，自民黨候選人對改變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的看法並不強烈，他們將會繼續推行安倍的政策，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謹慎的，在尋求相互貿易擴張的同時，亦都會盡可能地將經濟以及是政治政策分開。他說，日本尋求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存在著巨大的商業風險，有些是可預測的經濟風險，例如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貨膨脹的加速，一些依賴中國低工資的日本工廠發現有必要向亞洲其他的地區搬遷，或者是遷往日本以利用生產成本更具競爭力的先進的製造業。但是更加嚴重的風險是中國特有的政治風險，例如不可預測的監管方案、知識產權盜竊案以及中國國內的競爭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國盈利能力並不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公司似乎是可以接受。他還說，到目前為止，對於很多日本公司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市場，在中國做生意的是有利可圖，但是這樣做的日本公司必須要為面臨著意想不到的政治風險做準備。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李斯賓表示，日本政府和企業意識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亦都使到這種的擔憂加強，日本企業並且可能會繼續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潛在的政治風險。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似乎亦都對中日的關係帶來了不確定性。格里姆斯表示，美國大選將會對中日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說，日本的官員擔心，如果特朗普總統再次當選，美國對日美同盟的承諾將會減弱，而且如果他們覺得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這樣日本將不得不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如何在中國主導的東亞內部運作，另外將會加劇希望建立日本自身軍事威脅力的防務鷹派人士，以及主張日本應學會和中國更加緊密合作的人之間的競爭。他亦都預計，如果特朗普第二屆政府退出亞太地區穩定保障的傳統角色，日本將會無法確定確保他們對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附屬的島嶼的有效控制。 李斯賓則表示，特朗普總統在對華貿易戰當中採取了單邊手段，但如果11月的時候拜登當選，他可能會通過爭取日本等盟友的更大合作來尋求更大的影響力。李斯賓說，這個可能會令到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決策者將中國視為是軍事威脅，但對貿易衝突並不熱衷。日本輿論認為，面對著諸多棘手的政治難題，安倍失去了繼續執政信心才是辭職的真正原因。而哪一個來接替安倍成為新首相，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前自民黨幹事石破茂、現任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亦是現任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等人，都是已經確認將會參與競選自民黨總裁。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亦都在9月2日星期三正式宣布參選，預計9月中旬自民黨將會選出新的總裁。由於自民黨在國會的眾議院佔多數席位，自民黨總裁幾乎肯定會接替安倍成為新任首相。南加州大學教授片田沙織表示，仲係唔確定邊一個會接替係安倍首相，但係菅義偉嘅勢頭似乎係越嚟越好。佢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佢係下一任首相，咁樣日本肯定會堅持爭取美國同亞洲嘅接觸，並且利用呢種嘅接觸增強日本喺地區經濟動態當中對抗中國嘅影響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警察部门绝大多数没有要求警察拥有大学学历，但是最近部分黑人男女在警察监控之下死亡的事件，使到公众重新关注到警察培训和教育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的有关报道。
帕特里斯马龙担任警察已经两年，他认为上大学专攻刑事司法专业，使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警察。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警察帕特里斯马龙说，因此在大学里面经常和别人打交道，毕业后能够和社区打交道，大学教育为他在这一方面做好准备，给了他勇气和所有他需要的东西，还有耐心，很多的耐心到外面同人交谈相处，还有公开演讲。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警方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得大众特别关注美国警察接受培训的问题。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教育方面，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超过 80% 只需要高中毕业证书。2010年在警察季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在工作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减少 40%。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法尔警长说，他这样说，例如他们那一度的警察90%左右都有学士学位。警察马龙的上司不单只是一个警长，也是一个大学教授。法尔警长说，大学教导你如何深刻思考，大学的经历很大的一部分是使你观察事物，通过表象进行深入思考，它使学生体验不同的想法，而且你知道执法方面是否存在偏见是一个你一直听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认为这一度每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偏见是荒谬的，但重要的是你了解哪一些是偏见，而且你要梳理他们。法尔警长认为大学的经历在这一方面确实会帮助你。法尔警长认为所有的美国警察都应该有大学学位，但金钱和其他的资源可能造成障碍。资金的结构、机构的支付能力，他们可以提升到那一种专业水平的条件，在全国各地差异非常大。法尔刚巧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区工作，教我要求他们的员工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他们不是低估美国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相同的资源。因此法尔说，他认为要将他作为强制的筛选标准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大学教育似乎不会改变乔治·弗洛伊德的结局。 一名警察跪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男子的颈部将近八分钟后，他因而死亡。据报道，因弗洛伊德之死被起诉的四个警察当中，三个大学毕业。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后，警察马龙注意到有一些他在工作上来往的人的一些变化。他说情形有一些改变，他注意到了。你知道社区可能显得有一些生疏，但就如同他所说的，你还是要出去做住跟以前一样的事情。你只要使社区安心，你是为了他们而来，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才去那里，而每日去那里就是你重新取得他们信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逗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不过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当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就遥遥无期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造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难道是没有病在这里装病？他已经60多岁，家里面的老婆和个仔都等着他，他是很担心小孩子在视频的时候面都不敢望着他，就是这样在那里哭。石造员苏北张如仁现时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尼克一带打工，2020年的3月患病之后一直想回国家去治疗。他说他在那边小病拖成大病，这里查也都不能够查，日日是在那里等消炎药，这种药吃得太多时间就有副作用。病重的时候，石造员默默准备了后事，六月份他实在是不能够是再可以了，他将理发的头发是留得下来，剪的手指甲是盖好也都留在屋底，脚趾甲也都留起来。来的时候公司就说在非洲这边是有病病死或者是出事故死亡，尸体回不到国家，他就是要真的不死，好叫他们将头发以及是指甲带回去，这个是最坏的打算。罢工队已经是告诉他知，目前还是要继续在那里做工作，没有飞机，就快11月份工程完成了才能够回去，国内人也都不能够来，他们必须将人是留在这里，这里有很多人是有病，不单止是他自己一个人，大家都觉得是被人抛弃。石造员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病状是非常之明显，头晕疼痛。他刚刚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曹源，因为他说是无病的片是显示颈椎主动脉上面是有斑块，是很明显。曹源的名字在采访当中几次被提及，他是苏北以及是鲁南地区到阿尔及利亚打工的人员的包工头之一，人家称他是叫做曹翻译，他声称石造员是无病。美国之音多次试图通过他是了解情况，但是他的中国大陆手机总是提示正在通话当中，稍后再拨。记者联系石造员所在的包工队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同时亦都是工程队朱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良，他的尼日利亚号码手机接通了，不过得知是媒体查询，对方立即挂断电话。石清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10多年以来在这里处理过300多宗中国海外劳工逃生、改善待遇等权益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就是小公司，承包了一些细小工程，例如是起屋，他们和公家二道贩子在那里包活，都是转包，已经是转包了很多次，现时都是这样，大公司拿到的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在那处是白做，利益不保，苦难的时候由他们来承受。石清仲说，尼日利亚目前就有大约是11万中国劳工希望返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的原因，他们天天工作一日10多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技术好的250元人民币一日，做一日算一日。法新社话，自从布特费里卡总统是掌权以来，中国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入，阿境内大约有3万名的中国工人， 中國國家建築工程總公司承建的非洲最大清真寺動用了中國工人下萬人，就好像石造園那樣，因為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國勞工還有很多。據南華早報的報導說，世衛組織警告非洲冠狀病毒的疫情大爆發，實際感染的人數是很高，勞工是要求返鄉是呼聲不絕。58歲的工程師任家貴是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幫助一下被困尼日利亞的中國勞工，他們被解僱之後亦都只能夠靠積蓄以及捐助為生。詢問中國使館回國的飛機訊息，答覆是總是不知道，有人希望使館是借錢給受困者，結果是被告知應該是要靠屋企裡面電匯解決。清家網友7月26日發文，自殺恐慌感染新冠，這個數以百萬苦苦等待回國的人都是要絕望。文章當中說，數以百萬計的被忽視的海外無勞工的人是滯留回不到國家，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過真是普通的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見肘，擠住在衛生條件很差的勞工營以及宿舍，疫情使到他們陷入了無收入的困境，面臨著國外疫情威脅，加上沒錢買機票，只能夠國外等候。文章配發的一張照片顯示，一塊是由海外勞工拉起的白色籌布，上面寫著疫情嚴重我要回家，而另外一張照片上面尼日利亞石化項目中的一批中國勞工拉起了中英文橫幅，他們是滯留尼日利亞的中國公民，懇請祖國目前通知回國。他們說1700多人密集接觸的生活環境底下已有確診案例發生，但是公司領導一直隱瞞，對外宣稱沒有感染，所有發熱一律是按感冒治療，工人是要求回家，沒有包機，公司亦都是沒有任何的回覆，工人只好繼續等待，但是等待要等到什麼的時候。這篇文章還說，在中東譬如是沙特、中亞、是塔吉克斯坦、非洲的尼日利亞，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海外務工者，他們的情況亦都是很差，在疫情的威脅之下膽戰心驚過著每一日。而另外，中國財新網在7月13日的報導說，俄羅斯鄂木斯克市郊一個中國油化項目工地出現了疑似新冠聚集的疫情，當地2000多個工人當中已有10多人是核酸測試是呈陽性，但是這些人還未有被批准回國。所有在化工項目的地點附近，就在前沒多久爆發疫情的哈薩克斯坦，工人都是很恐慌。滯留非洲等地的中國勞工是當前被困海外中國公民龐大群體的主要部分，他們的狀況以及命運引來了輿論不同的看法。石青說，作為一個國家，不理情況是點差，都應該將自己的國民是接回翻嚟去阿爾及利亞打工，其實賺不到好多個錢，中國政府就是放任讓這些人輸出到其他國家，但是這些人是賺不到錢，但是災難來臨的時候，國家就應該將這些人想辦法是接他們回來，派軍艦也好，派飛機也好，任何國家都是這樣做，自己的國民是自己的責任，你怎能夠將這些人丟在外面不理。對比加拿大政府，石青說，加拿大早就將國民接回來，所有想回加拿大的人在三四月份的時候全部接回來，不理採取任何的方式一定要接回來，加拿大的理念是自己的國民，哪怕是他們已經染上了這個病，他們都要接回來是治療，也都不能夠將他們留在外國。沒有祖國的聯繫，這個是不可能，中國一再宣傳是大國擔當，關心自己的國民，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候不管不顧。中國國際問題學者倪岳雄對美國之音說，理想的事現實當中都要打扣，平時不要將說話說得太滿，什麼叫災難，這個就是災難，災難就是反常。他說，海外中國勞工有的是國家公司派出去的，有些就是自己過去，有些可能是偷渡過去，什麼情況都有，你要怎樣辦。他還說，大量的人員集中回國，將給予中國以及相關國家的民航、機場、檢疫、海關、隔離等系統造成極大的負擔，況且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持續，國際空中交通還未有恢復到原有的水平，或者短期之內根本是沒有可能是迅速恢復，因此龐大的中國公民海外滯留現象仍然會持續。 而另外一方面，中国银行局9月2号表示，将会先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等8个输入病例较少的国家至北京的直航国际航班，无需要首先进入第一入境分流点，这是中国对外空中客运交通的最新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